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这句话也很重要，百姓的心有没有回转？有，但转了多久？很短。是神让人的心回转，其实恐怕以利亚这个祷告不是为人代祷而已，也是为自己祷告。主啊，你让我知道这一群硬心的百姓也可以被你转回。因为以利亚我看也是对以色列人非常的灰心了，就跟摩西一样，神的仆人看到神的子民这么败坏的时候，常常最容易灰心。哦，感谢主。于是这时间应该很短，这时间等一秒都太长了。安静一下，先不讲，看有没有火降下来。降下来了，形容的太，不是形容，神做的实在是太叫人吃惊了。烧尽燔祭，这都是表示神悦纳的意思。通常把一个燔祭烧了，我们在创世纪可能亚伯献的祭，还有后来四世纪里面献祭被烧了，通常都表示神悦纳的意思。燔祭烧尽了，木材烧尽了，连石头都烧掉了，尘土沟里的水通通烧掉了。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好啊，感谢主，耶和华真是神啊。但是如果你只是在神迹之下看到神迹的印象消失的时候，你是不是又忘记了呢？神的话可不可以在没有神迹的时候都在你的心中呢？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脱逃。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就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这看起来残忍，但是这是当时要做的。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来杀人，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希望能把所有的错误的从神的子民中完全的去掉，让神的话，让神的真道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时候可以祷告了，因为不降雨的原因消除了，起码暂时消除了。不降雨的原因就是拜偶像不拜真神，现在偶像的势力被消除了，起码表面上消除了。以利亚就很有把握，对亚哈说：你可以上去吃喝，有多余的响声。亚哈就上去吃喝。你看亚哈这个人啊，也是牧人实心啊，他为什么没有悔改呢？他没有跟以利亚说：哎，以利亚，我要怎么得救啊？哦，我要怎么觉知信耶稣啊？这我得罪神太久了。百姓呢，我看也都是被那个神迹，各位，这是真实的神迹，这不是制造，这不是虚假的。但即便是真实的神迹，没有把神迹的目标是要你去思想神的，神迹的目标不是要你去思想，哎呦，那火的温度有多高啊？火怎么可能把石头烧掉啊？啊，这个肉怎么烧掉的？还有在那里杀巴利的先知有没有很残忍？这都不是重点，重点你有没有看到耶和华是真神？那如果神迹纯粹是神迹让你看到，没有看到神的话，就即便没有神迹，神的话也让你知道神是真神，那就真的很遗憾了。亚哈呢，比遗憾还要遗憾，就他没有反应一样，就是吃喝了。现雨也还没下来，他怎么吃喝呢？哎呀，王要身先士卒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后天下之吃而吃啊，等大家都吃了他再吃嘛。他就上去吃喝了，他也没有想到悔改，百姓也没有想到悔改。各位，你看到这里你就会知道以利亚失败了。当然不是以利亚失败了，就是这个神迹要叫人悔改归向耶和华是真神完全没有，他们只有喊那两声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原来答应了，但耶和华是神以后就没有任何的行动了，没有任何的生命的果子了。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间，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我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你再去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人手那样大。”而这很多讲道都会讲，这是盼望。这么小，人手那么大，以利亚知道有了，神的恩典要临到了。啊，有很多的诗歌，临恩大雨，求神降下。啊，我们当然都很羡慕这些哈。不过我希望我们也不是那种情绪上的一时的感动，更不是，只要看到这些激情的事情，而我们平常在生活中能够背十字架跟随主，大小事上都信靠他才是好的。霎时间，天阴风，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以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耶和华的手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哇，这以利亚现在是被圣灵大大充满了。各位，他狂风暴雨中啊，他在狂风暴雨跑在马车的前面，跑到耶斯列的城门，这是他一生最高峰了。他在王的前面，他跑回去要干嘛？他要斩草除根，他要把整个以色列的问题解决，就是耶洗别。结果他回去，你要想到这里，你才知道以利亚为什么跌倒得这么厉害。他最兴奋，他以为工作就要完成了，以色列的仇敌要被消灭了，他可以开始坚壁清野、清君侧，然后把整个的以色列带回对耶和华信仰。在山上已经那么多百姓这样说了，现在城里的这些官啊，跟耶洗别一起来的都应该被消灭了。结果他发现不是，他的胜利是这么短暂，百姓并没有跟随他，亚哈也没有信靠他。亚哈像看了一场电影一样，把以利亚一切所行的，还有用刀杀众先之事，都告诉耶洗别。他也不像一个王，他也没有决定说，哎，对，这些先知、假先知要把他杀掉，他通通没有。他就像看戏一样，他对耶和华是很冷漠，他对什么事都很冷漠，他只有对他自己的享受很放在心上。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哟，他一差遣就找到了。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不知道耶洗别为什么不立刻抓以利亚，我不知道是不是亚哈还在保护以利亚，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只能说看起来亚哈实在就是在看戏一样，他不像一个君王，不像一个被敲醒的人。怎么神的事对他是这么迟钝呢？他在这个时候应该举足轻重了，神所做的事或神借着先知所做的事已经够清楚地显出来你应该怎么反应，怎么你都没有呢？耶洗别掌管了一切。好，耶洗别给他24小时的时间，没有给，没有立刻要处死他，恐怕就是有些忌讳，也可能，以利亚现在声望很高，或者是亚哈记忆犹新，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以利亚失望了，他带着那么可以说疯狂的一颗心，火热的心，要回去，整个的大肆的改变，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会改变，亚哈拜偶像的这些事通通会消除，他是爱神的。但他发现他一点都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么伟大从天降火，没有改变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好像说我们来消除城里的偶像吧，没有一个人说这样的事，亚哈也没有，别人也没有，反而亚哈和众人都纵容耶洗别对他的侮辱和威胁。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 好，这里圣经里两个最伟大的先知都求死，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各位，这也是很好的教训啊！你再能干，再有恩赐，你不是因信称义的话，你不是信神的话，你因着周围的环境起伏的话，你会求死的。你会有得意的时候，哇，兴奋的不得了；也会有失意的时候，绝望的不得了。你需要有神的话，有信心，这时候他要求死。我做了这么多，我还能做什么？我叫死人复活，那不是我的重点，那是你在训练我。乌鸦养我，那也不是重点，那是你在训练我。我有那个面和油不少的神迹奇事，那也不是重点，那是你在训练我。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刻消灭偶像，连天上降火都只能暂时消灭偶像的先知，而不能消灭偶像吗？我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的成就，我还要被一个女人威胁而死，死了算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就求死睡着了哈，也不错哈。睡着了，有个天使拍他起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怪怪，那时候有这么讲究，这炭烤、哦、这不是电炉的哦，炭火是不是表示新鲜啊？这生神的气生了半天，肚子饿了还是吃了，你看吃了喝了，有点耍赖皮，躺下来仍然睡了，不想走了，走不动了，疲倦了。耶和华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吧，起来吃喝吧，因为你将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先知真是，我说过是很怪哈、啊，他又是吃了一顿饭走40昼夜，好厉害哦。而常常就是这样哈、啊，储存大量的能量在他的肚子里，然后走40昼夜。各位，40昼夜当然有很深的属灵意义，这不是乱解经了。40常常是一个考验，以色列在旷野40年，探子在迦南地40天，耶稣受试探40天，这是一个可以说考验期。40天，以利亚是一个考验期，这考验其实也倒不是这一段日子而已，而是我觉得在这段日子这40天里面，以利亚恐怕都在控告神。罗马书是控告神的百姓，那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这个先知的心了。各位，有的时候真的叫人活下去就是愤怒，叫人活下去就是报复。我们多数人叫人活下去的是，我们也不得不活下去。我不是哲学家，不会想为什么要活下去，就是要活下去。像《基督山恩仇记》的那个主角，后来活下去，通通是为了报仇、报复、恨，恨是他生活的动力。我要活下去，我要看到我的仇家死。以利亚现在是走40天，我不敢说恨，但是有很多对上帝的不满，他要去找上帝理论。各位注意啊，他去的地方哈、啊，神叫他去的地方包括17章第3节，去基利西半，这是耶和华的差遣。第二次神家去的地方是第8节第9节，西顿的撒勒法。圣经新约也都讲这是神差遣他去的。第三次神也差遣他要让他被亚哈找到，他去见亚哈。那么后来他要去耶斯列，有神的手在他身上，应该也是对的。哎，唯独他去耶和华的山不是神差遣的，圣经没有讲。我想是他要理论，他要跟神吵架的，就吃，然后其实不只是仗着这饮食的力吧，仗着他一肚子的火就走到了何烈山。好，到了，各位可能你们当中有人是类似的情形啊，我们不妨请牧师请大家走，看能走几天路，就表示你 肚中有多少火哈。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没叫你来，你来干嘛？以利亚，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进到一个洞里面，大概是我们大概也知道河烈山那里有洞，可能太阳也很大，他休息一下，然后他要跟神理论嘛，因为到神的山嘛，神的仆人到神的山跟神理论不是最正常的吗？是不对的，各位，这段话罗马书引了这段话，罗马书十一章引了这段话，这段话在讲到说，他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这段话，讲的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就是保罗在问一个问题，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神没有弃绝。你在这个历史上看到很多神好像弃绝百姓的，因为百姓弃绝他了，但是神没有弃绝。神甚至连神的仆人都放弃了，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控告神的百姓，各位，这是很悲哀的。先知不再控告亚哈，先知不再控告耶洗别，先知不再控告巴利，先知在控告神的百姓，就某个意义先知在控告上帝。哇，叫以利亚真是火大的事。耶和华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各位，你从早到晚都在忙，忙了一天了，然后忙得累歪了，躺在沙发上要喘一口气，你老公进家门了，或者你老板进来了，哎，你在这里干嘛？好像你很享受啊，很侠义啊，你一天都在做些什么事啊？你真要把他脖子都掐断。我一天做什么事？老娘做了这么多事，洗了这么多衣服，洗了这么多碗，拖了这么多地，你都没看到，我躺在沙发上你看到了。我在做什么？我不仅在这里做什么，我告诉你我在做什么，我在为你做事。哎，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在做什么？以色列人就是你的百姓，是如何的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人，他们现在还在追我，寻索我的命。哎，以利亚也忘记神可以把他藏得很好啊，寻索我的命。那以利亚有一句话没讲，你在做什么？你问我做什么，你在做什么？我天天在忙。上帝啊，你没看到我的眼泪和汗水吗？你一定要看到我的血吗？那我就死给你看。对，各位，你不要服侍主服侍到这样子，很多人是这样子。耶和华说，出来，出来就出来，这好像是荒野大镖客两个要决斗。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好，这一段实在不好解释了，这段到底什么意思？一个解释就是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地震火焰，这些特别的现象，神迹奇事，都不是上帝始终要用的一个工具。耶和华有的时候在这中当中显现，但是最长远的显现是在他的声音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就是这里还是再一次在强调神的话，神对他所拣选的人不会失败的，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讲的。即便连他的先知都不相信了，即便连他百姓都背逆了，神还是为自己留下没有屈膝的人。 所以我们不可以绝望。也有人说，神对他的百姓不是用烈风大作、崩山送碎石和地震来叫他们归向主，是用微小的声音。不管怎么样，这也许是类似的，就是我们要注意神的话。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这跟摩西有点相似，因为不太敢见神，但他还是很火，就出来站在洞口。这一幕也有点像出埃及记34章那里啊，摩西要见神的时候差不多，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一段是上面的重复，那表示以利亚还是火大，表示耶和华讲的还是一样。以利亚还在控告，还在说环境的艰难和整个教会或者是神家的荒凉。但是我们感谢主，这里实在也在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罗马书11章看到答案，神没有离弃他的百姓。你不要怕，不要担心，神的旨意不能成就。下面真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稀奇的哈，以利亚要做的三件事。各位，也有人说以利亚因为这次的失败，因为他逃离这个耶斯列王宫，没有正面跟耶洗别冲突，所以神没有再用他了，他跌倒，他失败了。我不太敢这样讲，但的确以利亚风光就过去了。但是他的风光过去不表示他重要的作用过去了，他要做三件事，这三件事最重要是最后这一件事哈。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各位，这两个高，他去都是要高别人。这两件事以利亚都没有做，我不知道是什么困难他没有做，或者是耶和华也没有责备他没有做，后来是以利沙或以利沙的差遣的人去做这些事的。或者是以利亚讨厌再去跟外邦人接触吗？或者是以利亚已经精疲力尽了吗？我不知道。这个哈薛后来是，这是被耶和华膏的，但是后来是伤害以色列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然后耶户呢，耶户是破坏败坏亚哈家的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这两个受膏者都是来做神败坏的工作，有一个是正面的，最后一个就是以利亚其实唯一做的，并膏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要有先知接续你，你的被我那种大规模在外的使用现在没有了啊，这其实很重要啊，就是说神的工作会继续下去。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其实在回答以利亚一个问题，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有讲的，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你以为一个都没有了，你很自怜也很自义的说剩下我一人。我们要承认这7000人有一点对不起以利亚，为什么不来支援？我们要承认俄巴底和另外那100个先知在这些时候都到哪里去了？因为孤单的神的仆人是需要，不仅需要神，而且需要神所差遣来的其他的同心的人啊。为什么没有呢？以至于以利亚要这么孤单。但是不管这7000人、这100人、这其他的人做到了什么或者没做到什么，我们对神不可以怀疑，我们对神不要动摇。19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去，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 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事呢？”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了，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转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这个经文呢，我们就也不是太能够看得太清楚哈。第一个，我们知道伊丽莎显然是一个富有的人家，有十二对牛，这不是说牛多而已，这表示地大，他有很多的田地。那么伊利亚将自己外衣搭在他身上，这已经变成西方的一个传统了。 Mantle 就是外衣，谁能穿上这个外衣，谁能穿上师父的 Mantle， 就是跟我们中文很像，就是谁能继承衣钵，接续他的衣，钵就不讲了哈。这就表示说你要接续我的工作。那显然伊丽莎也懂，伊丽莎就说让我先回去。这个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人说我先回去跟我父母说再见，或什么被责备了。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伊丽莎跟伊利亚的关系一直不大好。我只说可能，有解经家这样解释，就是伊丽莎在刚开始蒙召的时候对伊利亚的态度不够坚决，所以伊利亚不是很喜欢他。这个解释呢，根据这里的解释，还有我们后面会看到哈，可能有一些有一些根据，但是不要太去发挥这些。那不管怎么样，伊利亚是好像有点责备他，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这个话是不大客气，好像你应该立刻跟随我。当然我们也说我们对这种立刻的跟随好像会觉得有一点不是最妥当，好像最起码辞别父母一下是应该的。不管在新约旧约，以利亚或者是耶稣在要求门徒这样做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真的不是用字面来说我们不顾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不交代一些该交代的事，而是说我们对神的呼召是义无反顾的，是坚定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